调到最舒服的频率，聊聊催眠、暗示和放松。您现在收听的是 Yuna 疗愈催眠。Hello， 我是 Yuna。
Hello， 我是 Bell。
Bell， 我们上一集就是聊了这个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电影，然后也聊了一些全职妈妈、职业妇女，我们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困境。刚生完然后再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其实是蛮焦虑的，可能很多东西都一下子掺杂在一起，就像我们上一集有聊到的，就是刚成为妈妈的这个角色在心理上面的调试，然后包括生理方面的也有一些要调试，哺乳啊，然后也会想要赶快回复之前的身体的状况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蛮焦虑的，就在想说在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让妈妈们降低这样的焦虑，不管是从物质上或是心灵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贝兰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焦虑的全职妈妈，因为我们今天针对的是
全职
妈妈嘛，因为那个职场妈妈真的也很伟大，但是因为职场就已经够他们焦头烂额了，对，他们可能没有时间有那个没有价值感的焦虑的部分，
是是，
对对，因为他们其实很
有辛苦的不一样，
他们那他们
对对
就是已经在职场上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舞台嘛，
嗯，
那我会觉得说如果全职妈妈你感到很焦虑，你的焦虑是经济上的问题的话呢，发现其实真的有蛮多女性其实是当全职妈妈，然后可能先生的薪水也没有特别的好，
嗯，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真的会有经济上的压力，考虑说那小孩要去送托婴啊，还是说是要送去给保姆然后自己去上班什么的，
嗯，
就是会有这样挣扎，因为他们可能去上班的薪水跟去托婴来讲也许扣一扣之后所剩无几，所以他们就会陷入这样的挣扎，
嗯，
对，我其实个人会建议如果说你是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我真的都还是会鼓励就是去上班，你虽然说现在这样子所剩无就是感觉扣完所剩无几，那你在职场上的发展是会往上的嘛，就是正常来说这个是会有成长的空间，而且小朋友可能随着小朋友长大，他可能托婴的部分如果你幸运的念到公幼或是以后上了小学什么费用其实就是会比较低，
嗯，
应该是前期托婴或是私立幼儿园这种费用其实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没错，
你还是去上班长期的薪水有一个成长空间，小孩子的长期托育费用或是什么读书费用慢慢的他可能会因为有公立的资源，而其实还是对有经济需求的女性来讲我觉得长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
相对我觉得比较难处理的反而是经济没有直接性的困难，但是他有心灵上的困难，
嗯，
对，就是他可能老公跟家里的薪水是 OK 的，
嗯，
对，然后他其实自己也有想要就是好好的陪伴宝宝，然后老公也觉得 OK 你可以不用上班你可以好好陪伴宝宝，
嗯，
但是他自己觉得很慌张，
是，
然后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好像别人都在上班，别的朋友过去的同事都好像还在轨道上，
嗯，
自己好像脱轨了，
嗯，
停下来了，我觉得这种其实相对是
比
较需要帮忙的，心灵上真的会比较需要帮忙的，那这一块我觉得是你的专业，你可以可能看看有什么好建议可以给这样子的族群，
我知道蛮多的妈妈是部分就是她留下来陪伴了，可是她的心里还是会觉得焦虑，这个焦虑可能就是要自己去慢慢的找到说焦虑的来源是什么。以我自己为例，当生然后当全职妈妈的时候，其实我那个阶段是很焦虑的，我觉得经济状况还 OK， 然后我老公好像也没有说就是太 push 我说，哎，我一定要去工作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本身在焦虑，来自于对自我的肯定跟对自我自信的这个部分，如果说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我觉得他不会因为一夕之间成为妈妈之后他的自信或者是他的自我肯定就会瞬间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本来的一个课题，
嗯，
但是碰到生了小孩之后我觉得这个课题就被放大了，我觉得很庆幸的是我有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催眠师，所以 当然就是也会比较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这个部分。那我会觉得说有一些建议，就是静坐跟冥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尤其是带小朋友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外出，如果说你自己在家宝宝睡了或是你有一小段的空档的时候，一天3分钟、5分钟、10分钟，我觉得都是非常好。你每天固定给自己5分钟到10分钟的静坐或是冥想，我觉得对于稳定自己情绪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你才会有机会看清楚到底自己焦虑的是什么。就好像一滩水，如果说这个水现在是有波纹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清楚的。你想要照镜子，你要透过这个水面看到自己，映照到自己，其实你是看不清楚的。唯有当这个水波纹停下来的时候，就是你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你才有办法去看清楚，映照到自己的内在的状况也是一样的。那静坐跟冥想对于平复情绪，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刚刚 Yuna 听员提到那个平定情绪啊，那这个部分就是要怎么掌握诀窍，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他之前的一些课程。我平常可能没有特别去接触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我很客观的真的是很真诚的建议是说，情绪的稳定真的太重要了，
真的。
对，因为首先就除了刚刚讲的，就是你能够帮助你自己那一块，客观的你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你进来看，你因为你是一个妈妈，那你想好好的陪伴你的小孩，你一定是要情绪稳定的妈妈才能够教出情绪，才有可能教出情绪稳定的小孩。
嗯、
我不是说一定，因为小朋友本来要有自己的形状，
是是，
对。但是你如果你自己情绪都不稳定，对他一直就是可能一下这样子阴晴不定或大吼大叫，其实这对小朋友的教育真的是很不好的。那再来是老公，如果今天假设你是全职妈妈，上班出去外面上班赚钱的是老公，我自己因为也曾经是一个就是很就是压力很大很苦逼的上班族，对，就是我也可以理解说回到家里真的很累了那如果说就是我也知道就是，但我可以理解说在家里的人也有他们辛苦部分，但是因为在上面上班真的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很多就是业绩的啦，或者是老板啊、人啊、客户啊，那些都是你可能要忍耐他们，你也不能对他们，你也不能骂他们，也不能怎么样，就是那压力真的很大。回到家里如果老婆还跟你大吼大叫然后跟着小朋友在大哭大闹就是如果我今天，我很客观来讲，我今天是一个男人，我要老公，我可能也会想要夺门而出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你老公好跟不好，或是他今天是不是真的有做对事做不对事情，无论如何首先你一定要先让你自己的情绪是平稳的，
对，
你要讨论任何事情，你要解决任何问题，你要是情绪跟态度平稳的，因为你在情绪跟态度都不平稳的状态之下，你是没有办法获得别人的认同，去让别人好好聆听你说话，跟真的去解决问题，
没错。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学习情绪稳定的方法。
对对，而且像刚刚 Bell 说的啊，就是除了对小朋友很有帮助，对自己很有帮助，其实真的对整个家庭的氛围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好，那再来呢，我觉得第二个方法做催眠，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因为其实催眠呢，它就是让自己跟自己的内心有更深层的对话，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是用我们意识层面的大脑在理性的处理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潜意识是就是躲在下面，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的。透过催眠其实我们就可以避掉意识，然后直接跟你自己的潜意识做沟通。那说是个案是因为自我价值的这个部分，如果他之前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可以透过催眠来找到这样子的原因，知道原因了之后，其实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聊那么多啊，其实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好前两天有一个就是以前工作上面认识的人，然后可能想要请我就是帮忙做一个就是接一个短期的 case 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就评量很估了一下，就是现在带小孩的时间还有那个专案的内容，就是我后来想想我觉得也不是时间上各方面我觉得都没那么合适，所以我后来就把它推掉了。那其实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真的也是蛮挣扎的，因为我会想说就是真的不是其实接案这个 case 的 钱的多少的问题，而是想说哎、欸，我其实已经上没有上班一阵子，那还有机会人家要哎、欸、早上来，其实那时候也想说我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赶快慢慢就是一点一点的，不是说完全的回职场，就是衔接这种半兼职的变成一个半可以变成一个半兼职的人等等之类的。虽然说我其实之前打算是完全不要上班，我要就是认真的跟
就退休就对了，
就对，就是做一个做好一个全职妈妈，对。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犹豫了，但是最当然最后我还是把它推掉，因为我还是想要回归本心，就是我当初因为我四十岁才生嘛，然后也工作很多年了， 我其实就是想要认真的就是去做一个全职太就全职主妇，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角色就是有什么不好，因为 我觉得我自己心智各方面坚强到就是我根本没有在 care 别人觉得我没有价值，因为我过去十五年我已经 蛮有价值了。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犹豫了，然后加上我妈妈又在旁边补了两句说啊，其实你现在不用急，小朋友两岁之前你都就是好好带他没有关系，两岁之后你再来想办法。那我就瞪了我妈一眼，我说那如果我当初是这样想，我就会一直我就不会停下来了，我就会一直上班。
嗯，
对，我说因为你做每一个事情的决定你都要想到它有可能带来的后果。
嗯哼，
像我当初就知道说我今天离开职场我有可能回不去，我回不去我原来的位置、跟回不去我原来的薪水，就是各种可能叫偏不好的我其实都想过了、那我觉得我可以承担，而且我还可以很享受在我现在这个状态里面、我才做了这样的决定。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在高啦、就是你讲的容易，你就对一个四十几岁的人讲说那你过两年再回职场，我想说有这么容易吗？那你去试试看，我今天又不是去二十五岁我去应征一个什么助理或是一个初级的职位。
妈妈她可能的意思也就是说回去职场有很多种方法，应该是讲说你对你自己的期待跟要求就是你回去你就是要回到那个位置，你要回到那个位置很困难、但是对妈妈来说她可能会觉得哦，其实 OK 啊，你回职场哎，让自己的生活至少是有一个工作是有一个重心的。
对，
我觉得
他的意思就是觉得我等小孩子过两长大之后我就应该去找点事做，然后找点自己的重心、我就想翻一个白眼，我就先想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很无聊，我小孩子如果去上课之后我还可以休息，我可以做很
多
事，
很
多
事情，
我对于自己的时间安排跟就是无不无聊跟自己的价值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我就觉得就是我真的不太想要别人来指指点点、包括我妈、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这样子讲了，我说因为你不了解我的状况，我说因为我觉得别人就是说都很容易、你在干嘛干嘛，你再去你看你现在闲着没事干你就找点事做啊，然后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就是旁边指指点点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你除了你自己本身内心的焦虑以外也有太多人在贩卖焦虑感给你，不管所有的 Facebook 文章，
对，
然后就是什么在讨论要做职场妈妈还是全职妈妈，然后或是别的什么些社团，然后再去就是分享全职妈妈的痛苦等等，你看到的都是太多太多，就是负面的焦虑的，然后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传递到给你，所以你就会更焦虑。那我其实想要说的是说我撇除这些来讲，我每天跟我儿子就是抱在一起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看着我儿子什么也不做就看他发呆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快乐，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每天陪他，我真的觉得我实在太幸福了。所以说你其实撇开那些焦虑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是幸福的，我也相信全职妈妈每一天跟小孩在一起的每一刻其实都很幸福。那就是说实在话，今天我们对未来想了这么多，设想了这么多，但其实没有人其实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
那些焦虑告诉你说，哦，房价会涨啊，房价会怎样啊，然后什么未来
四十几岁之后找不到工作，
对啊，然后就是什么什么，然后小孩大了你会很无聊啊，什么你会可能会被老公抛弃啊，被老公嫌弃啊，讲的好像去上班老公就不会抛弃你一样。对，就是没有人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放过自己，真的就然后好好的享受当下，好好的抱抱你的小孩，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你是不是大家所讲的那个样子。
是，
然后那如果说你隐约有一点担心，那我其实觉得大家可以做的事情是，第一个是稳定自己内心的力量跟情绪，那第二个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去做一些也许将来可以变现的，去学习一些将来就是你也许可以用这个去斜杠或 或是兼职，然后甚至是帮助你可能有可能、哦、甚至变成正职的一些、技能，或者是累积一些相关的经验，
是、嗯、
对，那我觉得都相对其实对未来 是有帮助的、
嗯、
那实际上到底会不会成功，能不能，那有很多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机遇的问题，大家就是不要这么
讲，就也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在这个时候想那么多，好好的抱抱儿子，然后回来就是给老公一个就是也是温暖的拥抱，好好的就是开心的相处，那前提是说你老公让你笑得出来的话。
对，贝拉想的就是活在当下的这件事情，撇开这么多的焦虑，因为这些焦虑其实不管是他人的或是你自己对于未来的，对于任何事情，其实那都是因为你没有在当下的这个 你的心思不是在当下。如果就像贝尔说的，如果他当他的心思在当下，他就是只有跟他的小孩在一起，他就是看着他的小孩的脸，他就是抱着他的小孩的那个当下，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妈妈都是幸福。
对，所以其实这也只是回到我们去上一集讲那金智英的部分，就是、嗯，大家都会一直去想你没有的，然后比较去会忽略掉你所拥有的、嗯、当然未来会发生很多事情，但是第一步可能就是先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检视一下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然后跟真正可能缺乏的，比如说你现在心情就是很不好、
嗯、
那或是你今天你觉得你的情绪跟你的心理需要一些协助，那你可能可以透过像这样课程、嗯、催眠或是静坐课程，或是甚至找寻一些支持团体，或是也许你自己上网看看那些文章，像 我个人还蛮喜欢看一些什么靠北什么什么相关的社团、嗯、那有时候看看别人就觉得哎、欸，好像嗯，那我觉得我自己状况好多了，
其实还不
错，虽然这种心态很不可取，但是我觉得它是有 短效的帮助的，
可以稍微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就
对对对，没错，
对，我觉得其实支持团体是蛮重要，就是除了贝尔说的一些社团啊，其实实体上面的一些支持团体，比如说你可能同年龄的妈妈们啊，或者是你自己小孩的一些什么小孩才艺班的妈妈们啊，同学的妈妈们，你觉得有谈得来的，互相是彼此的一个支持，因为你们都目前都在这个阶段，都在这条船上，你们都非常了解对方的需求是什么，对方的焦虑是什么，然后对方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支持团体真的蛮重要的。支持团体除了说、妈妈们的支持团体，我觉得那另一半的支持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就是你的队友啦，愿意不吝啬的给你支持的时候，对于自己价值感的提升也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嗯，
对，那如果说有一些妈妈可能本来就个性比较内向的，她不喜欢去找其他的就是实体上的这些团体跟朋友们在一起的话，比较内向的妈妈们，我就真的觉得说静坐跟冥想是一个很好，就是你自己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个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减少焦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跟工具。全职妈妈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下一次也许还会有其他相关的主题。我前一阵子的 Podcast 在录孕妇的催眠冥想，现在开始我会针对妈妈的系列，全职妈妈们如果有情绪上会比较焦虑的，或者是说想要放松的妈妈们，其实都非常建议可以持续追踪我 Podcast 的妈妈冥想的这个部分。今天也很谢谢 Bella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好，请大家继续好好的收听 Una 老师哦，
拜拜。谢谢您的收听，喜欢我的节目请追踪 Una 疗愈催眠，您会听到更多有趣的催眠小故事。若您有关于催眠的经验话题或好点子，欢迎到心语的脸书或 IG 留言，可能会成为我节目的嘉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